上回书正说到富春宝吴晓夜探万全镖局，富春宝发现有个陌生的出家老道，盛奎对他还挺尊重，这两个人住到一间房子里。要知心腹事，单凭背后言。春宝趴到窗户台上往屋里偷看，就见盛奎啊长吁短叹，紧皱双眉，方问打了败仗了，他心情不好，这是可以理解的。这个老道则不然，是眉飞色舞啊。就听老道说：“无量天尊，兄长，你这是何苦呢？做大丈夫的，心里呀、啊、得容得下事儿。哎，你有什么不痛快的，你尽量对我说。哎呀，师兄啊，我还得说几遍呢。我跟窦尔敦两个人在比武台上比武，我不是人家的对手啊，当众出丑。明天是最后的决战，我心里没底呀、啊，我能不愁吗？兄弟，没事儿，你是侠客，你的八卦万圣金刀天下一绝，你怎么能不是他的对手呢？别看我没看见，我猜得出你是犯了轻敌之故。你要是刘圣神，怎么能不是他的对手呢？
啊，不，
道兄你说错了，掏心窝说，我这两下真不如窦尔敦，人家对我容让了，你是没看见呢。我们两个人比试兵刃的时候我已经输了，是窦尔敦主动提出来要比拳脚，我这才缓了一步，不然呢、啊、嘿嘿，我这跟头栽大了。
哦，
是这么回事。兄弟，还可挽救，既是窦尔敦主动提出来的，说明这小子找倒霉，说明兄弟你还有福气，还能把脸面找回来。师兄，我怎么能找回来？我能力不如人家。别忘了，逢强智取，遇弱活擒呐、啊，这脑袋得灵活一点。道兄，您这话什么意思？很清楚啊，能耐不行，想点别的办法呀。不如这么办，老道说到这儿往前一探身，几乎听不见，哟，把春宝给急的，关键的时候什么也没听着。春宝把脖子拔多长，把耳朵尽量贴到窗户纸上，但是也没听见。盛奎说话了：“道兄，我看不可行，你这个主意我不能采纳。怎么？那太丢人了！我们老盛家多咱也没干过这种事儿，大庭广众之下，众目睽睽，我使用这种手段，于梁先生也交代不下去。一旦被人发现，我的英名就付诸东流啊！老盛家露的这点脸，叫我都得败光了，使不得，使不得！哎，兄弟，哎，叫我怎么说你呢？其实啊，你没干过这种事，你总觉着心里没底。从古至今，暗箭伤人的大有人在呀、啊！哎，甭说旁人。关圣贤如何呀？关羽、关云长还了得吗？ 过五关斩六将的时候，他会的谁？遇上敌手老蔡阳，论能耐不是人家的对手，眼看不行了，关云长使了一招叫拖刀计斩蔡阳，那不也是骗人吗？哎，你跟关羽怎么比呀？是不是呢？再者一说，这种例子举不胜举，没叫他抓住就是好人。你要不采纳我这个主意，兄弟你可没救了。你合计合计。道兄，我总觉着心没底。好，那你就没底，我明儿个看你怎么胜得了这窦尔顿，到那时候身败名裂，你心就有底了，是不是呢？哎呀，傅春宝就听着他俩说的是什么呢，就见盛奎低头不语，是长吁短叹。老道接着说，兄弟你好好考虑考虑，时间可不多了，你要不打定主意，后悔可就晚了，世上可没有卖后悔药的。哎呀，我总觉得心没底。哎，算了吧，你还是听我的，我能不向着你吗？我把实底交给你，谁也发现不了，一旦发现你就把脑袋一拨了，一问三不知，神仙怪不得，你就不承认，无凭无据的能怎么的？我还能出卖你吗？来来来，别犹豫了，你看看这个。老道说这话，在皮囊里头一伸手，拽出个木盒来，往桌上一放。这回春宝睁大了眼睛仔细看着，一看一个小檀香盒，十分精致。老道把小锁子打开，盒盖掀开，从里边拿出两个瓶子来，借灯光一照，这小瓶锃明刷亮啊！一个瓶是绿的，一个瓶是白的，盖儿都封着。就见老道把瓶子托在掌心，兄弟看见没？这绿色的瓶子装的是毒药，白色的瓶里装的是解药。用的时候你事先呢把白瓶打开，在鼻子上抹点解药，然后把它封起来揣好，再把这绿瓶打开，倒出一点来就行了。哎，撒在你的掌心，你攥着拳头，谁知道你攥的什么呢？你跟窦尔敦见面之后，你爱谈什么谈什么，比方说你挠挠脸呐、擦擦鼻涕呀、利用每一个巧妙的动作，然后一吹，这药啊随着风就飘到窦尔敦面前了，离着窦尔敦三尺五就有效，只要他闻声之后，顿时药力发作，他是四肢酸懒，迷迷糊糊，方寸就乱了。哎，不过咱把话说清楚，这种药绝不置人于死地，就是临时他精神恍惚没劲儿，你出手如电呢、再伸上手，啪啪啪把他削趴下了，是死是活你决定，你不就打了胜仗了吗？他这怎么能被人发现呢？比舞台那么小，天下看热闹的那么多，谁知道你干什么呢？这就叫贼人胆虚，其实啊一点也不能被人发现。兄弟就这么办吧。道兄，这药叫什么名？哈哈，我给起了个好名，叫神仙乐。神仙乐，这怎么解释？神仙他不飘飘然然飘飘吗？这话是反说的，中毒药的人飘飘然然飘飘，你不就打了胜仗了吗？ 故此叫神仙乐。
哦，
原来如此。你说我非得使用这个，不使用这个，没有第二种办法。你就下定决心吧。春宝在外头听得清清楚楚，紧咬牙根儿，心说王八蛋，这老道吃斋念佛，那心比蝎子都毒啊！啊，哎呀，幸亏今天晚上我们哥几个来了，要是不来，这种毒计谁能发现？到了时候，我师父是非吃亏不可，这牛鼻子，完了再找你算账，非剥你的皮，把你的坏水挤净。说了半天，这老道是谁呀？怎么跟盛奎这么亲热呢？原来这老道啊，福姓诸葛，单字君，江湖人称叫金蝉大仙，出家在四川峨眉山上元观。咱们再说三仙剑那套书之中曾经提到一个人，就是铁牌道人诸葛山珍。诸葛山珍是圣婴的师兄，这诸葛君就是诸葛山珍本家的亲侄子，他也是个出家的老道，按理说呢也属于上三门的人，但是上三门的人不一定完全都是好人，下五门的人也不一定完全是坏人。就拿这个诸葛君来说吧，要讲能耐一般，但这鬼点子极多。哎，他专门研制各种熏香蒙汗药。哎，这个药就是他配制的，什么神仙乐啊、鸡鸣五谷断魂香啊等等等，他专研究这个。就因为他不走正路，后来他叔叔诸葛山珍跟他翻脸了，把他撵出十三省总镖局，永不见面。圣婴活着那会儿对他也挺反感，上三门的人都挺烦他，但这个人呢死不悔改，我行我素，这些年照旧研制这种熏香蒙汗药以及各种毒药。他研制这干嘛？他卖钱呢。他配的药方研制成了，有很多绿林人上他这儿购买，当然他得要高价了。哎，这些个年他从中牟利，发了一笔小财，他吃着甜头了，他就不想改。前面书咱说了，圣手昆仑侠圣婴死了，这个举动可不小啊，他在四川也听着信儿了。不管怎么说，自己也属上三门的人，圣婴是上三门的门长，所以他千里迢迢赶到直隶茂州古城村前去吊唁，同时呢还上了500两银子的礼钱。尽管大伙儿都烦他，您别忘了官不打送礼的，人家来了是个客情，也不好说别的。丧事办完了，他也跟着黄三太赶奔北京前门外万圣镖局，也跟着张罗。你看，你也不好意思说旁的。后来盛奎带着孟广己、孟广元起身赶奔山东，当时啊诸葛军就在场，诸葛军就想跟着去，不过他没法张嘴，人家前脚走了之后，他为了在黄三太面前献殷勤，他就一个劲儿的说：“哎，董镖头，我说两句好吗？你现在这脸呐、露到天顶上去了，你不但继承了你老师的总镖头，你也继承了上三门的门长，处处事事都得加谨慎啊。我认为你派着盛奎 带着孟氏弟兄下山东有点不妥。
哦，黄三太就一愣，
我哪点不妥？山东啊，晋高人呐、啊，出类拔萃的人太多了。拿全国来讲，我对山东是比较熟悉的。你说盛奎盛大侠去了，万里有个一，栽了跟头现了眼，对你对总镖局的名声都有染呐、啊。就即使去，应该多带几个人，光他们仨人哪行？我觉着你这招棋走的不怎么高明。黄三太听完了，还真就动了心了，后悔不应该叫盛奎去，不希望他插手山东的争端，但人已经走了。听老道诸葛军这么一说，他真有点为难。诸葛军一看有空子可钻，总镖头这么办，还有补救的办法，我去一趟。哎，我带俩人，我看看怎么样。如果一切全好，我值当到山东溜达溜达，路费我自付，用不着你负担。另外呢，如果万里有个师，人手不够，我给他帮帮忙，搭个下手。您看，这不就上了保险了吗？黄三太终于叫他说服了，说好吧，要那么的。你就辛苦辛苦。
哎，好嘞，你交给我。
就这样，他带了俩徒弟，李忠、李毅。李忠、李毅是谁呀、啊？就是上大同拳馆行刺的那俩人，被窦忠抓住，又把他们放了。带着李氏弟兄，他起了身了。由于差着半天时间，所以呢，比武刚结束，他就到了。这就是以往的经过。来了之后，哎呀，一看盛奎正好打了败仗了，整个万全镖局一蹶不振。看看他摇头晃脑，装开能耐梗了。这不，尹顺说盛奎，听他的，他用神仙乐要赢铁罗汉窦敦，这就是以往的经过。春宝不知道他是谁，这个呢，咱是说书人当中做的介绍。最后春宝一看呢，盛奎眼睛转悠转悠转悠转悠，终于下定决心了，良心丧于困地呀，实在是没办法了，我只好这么做了。
哎，这就对了，
兄弟，心眼活点有什么不好啊？哎，古往今来那些露脸的人，有些名人，哎，很难说他们不是钻的空子。实打实的，那不见得都那么多。他们又说了会儿别的，盛奎就说：“我道兄远路而来，你也累了，咱们早点歇着吧，明天还得决战。”
哎，是是，好好。
主要是你得把精神养足了，你再熟悉熟悉这种药怎么个使用，千万啊别颠倒了，你要把两种药一颠倒，把自己就毁了。我明白。待了那一会儿，屋里灯光直灭，黑了。春宝沉了一会儿，往下一下腰，蹑足潜踪离开后窗户台，来到院里，找到了王大成，找到一统碑师坤，这俩人正在这寻风放哨呢。一看春宝回来了，
怎么样？
嗯，是这么一回事。
是吗？
王八蛋，那咱回去吧，把这个事儿禀报给老师。
不，
不啊，刚才我又想了，就跟老师说了，咱老师那人太厚道，也难免吃亏上当。我的意思是说，干脆把那药咱偷出来给他毁了，永绝后患，你这有多好。
哎呀，王大成一听，我师兄啊，
你能把解药找来吗？你能把毒药偷出来吗？那无异于虎嘴掏肉啊！那盛奎那么大的能耐，老道那么奸猾，你怎么能如愿呢？哎，不如愿也得如愿，是福不是祸，是祸躲不过呀，非这么干不可。你们依然在这寻风放哨，甭管我，交给我了。万一出事，你们赶紧跑，别管我。这两个人有心反对，一看傅春宝下了决心了，他又是师兄，他拿定主意，别人也不好违拗，只好提心吊胆的点了头。单说傅春宝周身上下收拾干净利落，手提宝剑一转身又回来了，这回夹着120分的小心，当啊当啊当啊，估摸着屋里的人睡着了，他从后边往前边转，转到门这儿，用手轻轻地推进门，门虚掩着，里头没插着。哎，他心挺痛快，慢慢的把这门开开了，然后啊高抬腿轻落足，身子往下一扶，使了个就地18滚。你看我血有声，实质上一点伤都没有，有声屋里人不察觉了，从外屋胡溜到里屋，趴在地上揉揉眼睛仔细辨认，看了半天才明白，靠着门口这张床是盛奎，靠着里边那张床就是那药道，再一看盛奎这床头上左面挂的是刀和镖囊，右边有个包，就是老道那包，这包里头就装那小盒，盒里边装的就是一种毒药叫神仙乐，他看得清清楚楚。心说话旁的我不动，我就把这装药这包拎走，就砸到墓地来，这心呐、剧烈的跳，害怕呀。屋里这俩人是两只虎，以他的能为来说，做这种事儿太冒险了，但不干又不行。最后他定了定心神，依然在地下打滚，一下就咕噜到床头。哎呀，这包就在那儿挂着。春宝心说：“哎呀，下决心吧，我也豁出去了，把手伸出来。”老实说，那手都颤抖，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。好不容易把这包抓到手里头，他心里高兴劲儿就甭提了，伸手把包摘下来，然后又咕噜出去。到了外边一挺身是飞身上房，此刻他的心情真好像小鸟出笼相似，心里甭提多痛快了。老虎也有打盹的时候，我在盛奎的鼻子底下把活做得这么干净利索，连我自己都不相信。到了后院假山石这一看，石宽、王德成在那蹲着，俩人都冒了汗了，一看眼前黑影一晃，是师兄们回来了，回来了，怎么样？看，说着把那包一举，哟，成功了，师兄你真行。废话少说，扯呼扯呼就是快走，仨人转身奔西的墙，从墙里蹦出去就是街，再找着丁猛、张大猛就可以回去了。就在这么个时候，哎呦，出乎意料的事发生了，就听四面八方高声呐喊：“站住！哪里跑！”他们一看，长起无数灯球火把，小哥仨心一凉，完，这算交